好，我们生死大概谈到这里谈完了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谈第三节，涅槃之一般意义。好，老师在这里也用了两个论题在做说明了哈。第一个就是断惑则得涅槃。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嘛，要解脱生死，也要从断烦恼嘛，哈，烦恼断烦恼，断要断什么？断烦恼，而且要断烦恼的根本，那就我见了，我见。那什么叫涅槃？我们一般在生死当中就是有生有灭嘛，哈。但是如果了生死得到涅槃，那就不生不灭了。所以不生不灭是涅槃的特性。然后我们在生死就是生灭，生灭什么的特性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说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哈，有为相是吗？有为，有为就是生灭，就生住灭，生住灭，三有为相是吗？这无为就是涅槃，无为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我们如果是修持定慧是吗？修持定慧，见除烦恼，哎，现身就能够体验到不生不灭的境地，那就是涅槃了。涅槃到这里啊，我见就为本的烦恼就断尽了，烦恼断尽了，发业的力量也没有了啦，所以就不会再感生死果了。所以因为不起我见，那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做事了。现在人呢，有些都会唱一些高调了，什么大公无私啊，为大众谋福利，其实最热心于公共福利的，纵然是最热心公共福利的，也不免以我为活动的主力，由我来推动的啦。只有圣者，只有圣者从最深彻的智慧当中彻底通达无我，彻底通达无我，不会以我作为推动力，也通达无我才是什么最高的德行，最高的德行。如果有我再高的德行，最多人天的德行啊，透过无我，透过无我那样的道德啊，才是最高的道德。一切都以我，你看哦，你说创造神是吗？基督教了，神是博爱的是吗？神是博爱的，但是啊，他还是以自我为出发的了，一切都是他创造的，那最主宰的是吗？最主宰，一切都是他创造。他德行啊，一切都是为了我啊，他的博爱啊，所以啊，不信他麻烦了。所以啊，你要用心灵的崇拜他了，你不崇拜他，就永火了。所以啊，只有通过无我，那才是最高的道德了，最高的道德。断烦恼一定要有高超的智慧，是吗？怎样的智慧呢？就自觉到我见消除，烦恼不再起，生死永得解脱了。很多人都误会了啊，以为死了才叫涅槃，不是啦。真正得涅槃的绝大多数都是生存在世间的时候就得到了，就亲切正道涅槃。如果真能够破除我见，真的体证到涅槃，一切是自由自在，无挂无碍了，才是真正做到哀乐都不入于胸次，哀乐都不入于胸次了，无往而不自在。 哎，这可以看参考我们第十章的了，第十章解脱者是见地境界的。只要能够清切体上不生不灭的啊，就是证得涅槃了。那当然是要涅槃的不生不灭咯。现在的佛弟子很少想到要现身得涅槃的了，这不是根气钝，就是太懒惰，才把这个了生死这个问题完全推到死后了。各位，这个是在说，我们一般说要了生死是吗？我们中国佛教徒都一直要了生死，但是不会想到这一生了，当生在这一生当生。这是特别为那说咯，不是在如果修菩萨道的，修菩萨道人菩萨行，你现在了生死有多少生呢？这是在说明，一般我们都在说啊，学佛者都在说我要了生死，这样的情况之下都不会想到说现身还没有死掉之前就要了生死。所以导师说这不是根基钝，就是太懒散，才把这个了生死的这个问题啊，完全推到死后。所以这个注脚26了，各位去看一下。好，关于这个现身就能得到涅槃的了，都是举个例子了。从前有个比丘独自禅坐修行，有一个外道见了，你是在修来生的安乐吧？比丘回答说，不是，我修的是求现身的，现身的。这个现身的不是发真上身心哦，他是发出离心的比丘了，是吗？因为这个乐啊，现身乐，这是涅槃乐了。因为涅槃的境地是学者现身就能够达到的了。无奈末世的人根钝，不肯精进，无所成就，观念才慢慢的转了，都把了生死得涅槃看成死后的事情了。其实佛教的本意是重视现身体验的了，要在现身证得涅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论题了，就是我们看呢，第18页就是断惑则得涅槃了，断惑就得到涅槃了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境地了，然后惑断了，现身就得到涅槃啊，这一般我们就叫有余涅槃了。至于接下来就是业尽报喜则入涅槃，我们的生死生，我们这生死生啊，是从过去业力所造感的嘛，有了这个身心的组织，就会有痛苦了哈。我们说五蕴炽盛苦嘛，所以了生死不会从苦果的改变上去着力了，不会从苦果去着力改变，因为改变也改变不了多少了哈，也不会从业力的消除上去着手。为什么不从业力啊？因为有烦恼才会造业，而且有烦恼才会使那个业感果了。所以如果能够证无我断烦恼得涅槃，这样业力就不会再起作用了，生死的连结从此截断，都要烦恼断尽。 接下来谈到关于业果的道理了，在这里再做说明了，因为这里要说到业尽报喜则诸涅槃，是吧？所以业果就业报的道理在这里再做说明一下了。有些人以为有什么业就感什么报，是吧？这是佛说的，是吧？而且作业而受果报的，即使经过千万劫了，业力仍然永不消失。如果没有受报之前呢，业力永不消失，所以就因此误会我们的生死无法了脱了，因为前生做了好多业，是吗？哇，都还没有受报，受不了了，是吗？啊，那报都还没有办法报啊，这一生又做了这么多业，是吗？啊，将来再改生死，又要再改生死之后，又要还要再造业，是吗？有业，这样岂不是业力越造越多啊？永远受报不了，这样就没有办法了生死了啊！这个想法实在是不了解佛法的因果道理了。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佛法的真正的正义了，道理就是业要感果，要有烦恼的助缘了。例如黄豆了，是不是会发芽长黄豆？谁都会说会嘛，黄豆会。但是黄豆是会发芽，会生黄豆，但是还是要种种因缘才有可能啊。例如要什么样因缘？你豆种不能够变坏啊，豆种坏了也不能发芽，是吧？而且要适当的温度、水分等等。如果没有这些，纵然是有黄豆它也不会发芽。所以咯，业力之所以会感得生死果，也要烦恼来做它滋生的助缘。所以从我知道这样说嘛，发业以润生，润生和滋生要有烦恼。而且啊，如果没有烦恼就不会发业了，所以阿罗汉佛烦恼断尽了，是吗？所以他不会再做的善事，再多的善事也不会招感了，造成那个业啊，不会造成一种隐业招感再生的隐业了，不会了。烦恼断尽了，没有助缘，业力也就无力生果，无力生果。所以说业尽报喜则入涅槃，但这个业尽的尽啊，业尽报喜则入涅槃，那个业尽那个尽啊，不是没有了啦，不是没有了，只是过去了，再也起不了作用，过去了起不了作用了。什么叫起不了作用？什么叫过去？就业种干枯了啦，业种干枯。就好像把种子放在大石头上，种子放在大石头上，而且哈，风吹日晒，大太阳晒，啊，它那个发不了芽了啦，就过去了。就是种，只要烦恼一断，烦恼一断，那个种子啊，就好像在大石头上，风吹日晒，大太阳晒，那种子发不了芽。都要过去了，枯萎了。接下来说到烦恼的根本，在这里也说到，众生都有情爱的，是吗？但是啊，无论的爱到怎么样深啊，都是有条件的爱了，都是有条件的爱。只有爱自己哦，没有条件，我爱没条件，母子夫妻等等的爱，无论爱到怎么样深，都是有条件的爱，只有爱自己没有条件，所以佛说爱莫过于己了。人爱 自己的生存啊，到了病很严重的时候，还总有大概会活下去，是吗？可能会好起来的欲望，是吗？等到绝望了，也寄望于未来，然后有爱。所以我们看哦，生病是吗？生病，哇，那个慢性病呢，都很有耐心是吗？啊，等到那个，等到生大病了，生大病，哦，那个到处求医了，到处求医，到处求医，正常的，哎呀，医不好的时候，哦，命医也来了。什么不正，就是不是正常轨道的，那都来了。到最后，到最后都还死马要当活马医，是吗？等到绝望了，没办法，也死马也医不了了，当活马医也医不了了啊！知道那是死马了，还就寄望未来了，那就后有爱了。有的啊，只要听到死就害怕起来，是吗？听到死就不吉利，是吗？啊，其实哦，病才痛苦了，死了又不知道痛苦是怕什么，是吗？但是为什么怕死啊？怕没有这个我了，没有这个我，还有怕那财富、权位、眷属等等都不是我的，是吗？就怕没有我，没有我所了。我说为什么怕死？怕痛是吧？还是怕死？这是因为我爱的依求才会招感生死的而不断哈。如果自我的爱见断尽。自我的爱，自我的见，就是自我的爱见断见，就永不再感生死苦果，此生的报体结束了，就入涅槃。这里特别又先说到爱是吗？然后又说自我的爱跟见断，这样的话应该刚才跟各位这样做解释，应该可以理解了，就是化概论那一部分。那回去之后各位还要再更详细的看哦，因为一切一切的烦恼就这个两个根本，无明跟爱啊，无明盖爱觉系是吗？那我们要解脱，那就是要断我见了，就是要让它明，无明让它明。但在三界内呢，束缚我们的阻力就是那爱，一般的爱恨情仇什么等等的。就在那里痛苦，痛苦。好，我们一般人出家人死了，一般都说他入涅槃是吗？啊，太恭维了啦，太恭维。如果不断烦恼而死去啊，一定是死生相续，怎么能够说入涅槃？好，那总结了哈，解说涅槃就当破除了我见，断见烦恼。证入法性的时候就得涅槃了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断惑则得涅槃了，就第一个论题嘛。但是涅槃是亲切体会到还不能够没有苦，因为 身体还存在嘛，是吧？饿了还要吃，冷了还要穿，是吧？还会变苦嘞，还会老，是吧？但是跟平常人不同的啦，因为身体有苦，但是不会引起辛苦。阿罗汉再怎么苦，再怎么苦，身体病再怎么苦，他不会引起辛苦，会引起辛苦。这叫有余涅槃呢，就上文说到的断惑则得涅槃，这是一般讲的有余涅槃。就什么叫有余啊？或者叫有余一啊？什么叫有余？就是身体还在的，业报身还在。尤其会解脱的，没有定的，没有生定的，会解脱的阿罗汉，哦，他生病哦，啊，也苦，但是他不会辛苦的。但是我们哦，我这个哦，身体生苦啊，马上引起辛苦啊，那阿罗汉不会的，再怎么苦，不会引起辛苦。到最后，这个身心的组合离散了。不再引生新的肢体， 新的苦果啊，这叫无余涅槃。无余涅槃，这就是业尽报喜者入涅槃。这是涅槃的一般意义，是吗？我们大致上都了解这个。接下来呢，第十节就要谈到涅槃之深究，涅槃之深究。这就是我们一般没有听到的了，一般呢，或者是零零散散的有一些说法，老师在这边特别把它特别有组织有深度的说明清楚来了。涅槃之深究，涅槃之深究，导师也用两个论题在做说明了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运苦永息之涅槃，运苦永息之涅槃。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在哪里啊？那找得到吗？33页，身心转移之涅槃是吗？主要就是这两个了。身心转移之涅槃，这身心转移是吗？啊，前面呢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运苦永息之涅槃。运苦，运就是身心哦，是吗？运就是身心呢，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。就是运苦永息之涅槃，第二个就是身心转移之涅槃。在括弧当中说大圣有中的特色了。好，这样换回来，然后就是运苦永息之涅槃。如果相对于身心转移之涅槃是有中大圣有中的说法，啊，这一部分呢，运苦永息的之涅槃呢，又比较接近空中的说法了。大圣有这个涅槃之深究啊，就牵涉到大圣的了，深究这一部分是吧？一般的呢，涅槃之一般意义呢，就是三圣共的，三圣共的。自己在深究这一部分，就要深究到大圣不共的这一部分的，有共有不共是吗？主要深究这一部分，一般意义主要就是共的。深究这一部分，就要从共当中更看到不共的，那才叫深究。好，所以运苦永息之涅槃这一部分呢，也就是前面一般意义这一部分呢，是吧？一般意义这一部分就是运苦永息，我们看业尽报喜者入涅槃，是吗？就运苦了，运苦永息之涅槃。但是它还是有更深刻的意义在的，就是深究了。所以导师先说到什么呢？就是大小共入的涅槃。大小共入涅槃可以就是前面说到一般意义的那样的涅槃，共入的涅槃。总说什么叫入涅槃？这是节前的，跟就是前面的那边再说一次，让我们的一个理解了哈。因为这是大小共入的涅槃嘛，就不离开第三节所说的一般意义了。烦恼根本是我见，是迷以无我的愚痴是吗？你迷以无我的愚痴，什么愚痴呢？就是迷以无我了。对无我不了解，以为有我了，而这个唯我，这个我见呢，是唯有什么无我的身位才能够破除它。有了甚深的空慧，空慧就是无我慧嘛，就能够破我见，能够得大自在。 这是现身所能够修验到的了，也是圣子所确实证明的。等到这一生报底尽了，就不再受生死苦果，这是入涅槃。大阿罗汉都是这样的，世尊也是这样入涅槃的。这也可以就是帮我们复习一下了，业尽报喜则入涅槃的哈，业尽报喜。有现身能够得到的，在这一生能够得到，就断惑就得到涅槃。这一生报体尽了，那就入涅槃了。也说是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了。但是如果更进一层来推究，就难以明白什么叫更进一层推究啊？入涅槃之后呢？前面还说到什么？得涅槃是吗？断惑就得涅槃，业尽报喜就入涅槃。还没有谈到入涅槃之后呢？入涅槃是什么境界？前面只讲到不生不灭，那不生不灭是什么境界？这一问进去哦，那就难以明白的了。一般人呢、一般人都怎么想呢？就是入了涅槃到哪里去啊？是吧？入了涅槃到哪里去？或者说啊，证了涅槃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关于这哈、关于这些问题哈、我是很少讲到的了，很少讲到。他总是说什么生死是怎样的延续，我们应该怎样的断烦恼，怎样就能够证涅槃，都在说这些了。所以导师也是从生死说起是吗？生死说起啊，怎样才能够让我们生死是吧？怎样让我们生死啊？最主要就是无明盖爱皆系是吗？所以根本就是我见为中心了。色属一切都要属于我的，要主宰，所以有它的向心力。所以这身报体见的，又我见我爱，就让另外一个业系呢来招感新的一生了哈。入了涅槃的情况，原来是不用说了。说了也不明白了，导师做一个譬喻了，好像生下来就盲的人，要生盲，生下来就盲的人到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去求医了，然后一定要问个明白，一定要问个明白，明眼以后是什么样子，医生再怎么说也没有用啊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是吧，没有办法想象，那只要接受治疗是吧，眼睛明亮了自然就会知道，所以不必做无谓的解说了，不必做，根本就不需要解说。你我帮你治疗好，眼睛明了你就知道了。如果哦，那病人一定要问个明白才肯就医哦，他眼睛永远是没有办法光明亮起来，完全没有办法。涅槃也是这样，我们无始劫来都不知道，未曾证了涅槃，所以入涅槃的境地，怎么想也想不到了。怎么说也说不到，就好像身盲要知道光明的情况一样，他永远是不知道的了。所以佛教是重实证的，实证，只要依着佛的教说，依教奉行，断烦恼，证真如的方法，证真如就证实相了，方法去修学，那自然就会自知自觉自证了，就不需要再做说明了。这样，但是众生总是要问啊，是吧？世人一世总是要做多疑的诘问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啊、佛也曾经为弟子所问的而做过譬喻啊，做过譬喻。第一个就是火灭意啊，就是佛陀拿一个火把火手一挥，火就熄灭了。佛就问弟子：火到哪里去啊？ 这不能说火是什么情况呢，也不能说火到哪里去，不能说哎，火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不能这样问吧。火灭之后我们再问说哎，火现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或者说火到哪里去，不能问了。生死灭了，正中涅槃，要问是什么样子，它到底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到底到什么地方去，以火灭一样是不可以说明的，没有办法说明。导师又另外举一个例子了，第一就好像我们因为冷是吧，冷就结冰，结水成冰，就大冰山小冰块，什么情况都有。这就好像众生无始以来各有烦恼，各个业感，各个苦果，也是差别不同了。但是冷气若消除了，冰就融化为水是吗？融化为水就归于大海了是吗？这就好像发心修学了，断烦恼了，解脱生死苦果而入涅槃一样。如果这时候问冰到哪里去了，或者是现在这一那一块冰，那一块冰现在是什么样子，那一块冰到哪里去了，那是多余的戏论了。既然是融化了，就不能够再想象过去那个个体啊，你不要说那一块冰到哪里去，那一块冰现在情况是怎么样，不能这样问的了是吧，它已经融化掉了。不能够想象有一个个体它现在到哪里去，不能想。而且水入了大海啊，就好像冰融成水，水入了大海是遍一切水中的，所以是无在无不在的。解脱生死入涅槃也是这样咯，不能够再以旧有的个体是想象它了，因为已经无我了，不能再用那我见来去想象它。水入大海遍一切海，所以无在无不在的，那什么意思啊？遍一切水，那大海啊就是空寂性了，空寂性。我们证入涅槃不生不灭，其实就是证入空寂性。空寂性是遍一切法，因为空寂性就是一切法的法性实相是吗？所以入大海就是遍一切水了，就像我入实相了，入涅槃，因为涅槃是一切法的实相了，但是遍一切水就是遍一切实相，所以他不能够说到哪里去，说在也不对，说不在也不对了，所以无在无不在了。导师另外再举一个例子了，有些人总觉得入涅槃以后还是一个一个的了，还是会跑会说的，只不过奇妙的很而已了。这只是把小我的个体去推向涅槃，根本不对了，根本不对。如说某人入涅槃是可以的，某一个人入涅槃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以为入涅槃以后还是一个一个的，那就成大错了。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入涅槃，但是这个人入涅槃之后如果还是有一个一个的，那就大错了。因为只要一个一个一个的，他就入不了涅槃。就好像如果还是一块一块的冰，他就不能够融入大海里，不能够成为水融入大海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如果说黄河的水、长江的水流到海里，是可以这样说的，就说哎，这个是长江的水，这是黄河的水，黄河的水流入大海，长江的水流入大海，可以说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某一个人入涅槃，但是流入大海以后如果还要分别这是黄河的水那是长江的水，那是笑话了是吗？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人入涅槃，那个人入涅槃，但是入了涅槃还是一个一个的，哇，那是戏论，戏论。好，接下来哈，就再论述一下了，就是众生为什么在生死海当中不能够彻底解脱啊？就是因为以我为中心呢，执着一个一个的个体，以为自我，以为这个我啊，这个个体啊，它是绝对的、实在的、常的、不变的，就一般讲那灵魂呐、啊，或者印度讲的我了、啊，什么神我我、啊。总是畏惧没有我了，要有一个我才好，什么？因此哦，就是因为这样害怕没有我，什么？所以永远是成为个体的小我哦，这样永远这样一切痛苦就跟着来了。得到涅槃，得到了涅槃，就好像大小块的冰块是吗？融入于大海，不能够再分是什么样子了。到达涅槃便是融然一味，平等平等。所以经上这样说了，灭者即是不可量，无数无量是吗？平等平等，一切相皆泯，一相无相，平等平等，融然一味的了。所以涅槃就是灭，是无分量的，无分量，无数量，也无实量空量，是吗？是，一切相皆泯了。只要有时间有空间，那就有量了，是吗？有量，不管我们说有时间了，你不管再长的时间，它还是有量了。我们说无时，如果说有一个时间了，有个时间，无始无始，我们小时候都在这样无始无始，其实有一个开始了，只是找不到，是吗？一直要去找他，那样的无始还是有量的了。所以只要是在时间、在空间，只要是存在的缘起法，那都还是有量的了。都相对的，都还是有量。涅槃就不是，涅槃是超越一切，超越一切，超越一切相，一切相，不管是时间相、空间相、数量相、什么分量相等等的。那都超越他了，所以没有这些量了。所以在平等法性海当中，不可分别，不可分别。从前呢、啊，从前有一个印度外道见人死的，会说：“哎，某一个人升天啊、哦，某一个人到哪里？”某一个但是有一个阿罗汉入灭了，外道看来看去看不出来。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那说明了入了涅槃是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无所在，也无所不在了。在不对，不在也不对呀、啊，因为不在是相对于在在说什么，那超越了。所以也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了。我们没有证到涅槃，总是把自我个体看为实在，是吗？总是处处以自我为出发，所以一听到哦，要消除自我的涅槃，哎，反而恐惧起来了。所以要理解涅槃是最困难的。难是难在不能够用什么我或是跟我有关的事物去想象了，不能用我来想象。但是哦，我们都是用我来想象，是吗？那这样的话再怎么想都是不对的。入了涅槃身心都泯寂，我们说泯灭寂意思都相近了， 但是这不是说毁灭了，不是毁灭了，不是毁灭，而是自证法性，消解了相对的个体性，跟一切平等平等，就像入了大海是吗？本来都是一个一个的冰块是吗？有大冰块、小冰块，有奇奇怪怪的冰块，是吗？有很整齐的冰块，还有冰山是吗？哦，那大块的，种种的，但是一入了大海，变成水入了大海，一切一切平等平等，统一解脱位。所以入涅槃空寂性，不是毁灭，不是断灭了，那是超越，超越什么？超越相，超越相。所以说他再也不对，不再也不对了。这一部分我们到这里就好，我们千万不要再想了、那到底是什么，因为在那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可以放下，为什么不会再去问他到底是什么，因为我们已经在问什么呢？从缘起向上去问的了。我们要问说涅槃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就要问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在问什么？就是什么叫做无自性呢？无自性就是空，就是空寂性。所以我们就会安安心心，不会去问涅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观察了，在缘起因缘合合之下，原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，不是自由自成的，所以它不是自性的。无自性就是空啊，就是在面对我们的实在感，就是空寂，因为就是实在感，我见，我见，自我为中心，实在，有这个实在感啊。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，有自性指了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，就从生死缘起法相去了解它。呀，原来一切都是因缘所成法，因缘所成法就是如幻的，不是自有自成的，没有它的实在性，那就是空，无自性就是空。所以哦，就不会去。再去问涅槃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各位啊，我们现在还在问呢、表示我们对缘起法的这一部分还不够老实，还不够理解了。我说我们现在就已经在问了，问什么叫做无自性空？无自性空怎么去理解？就在缘起法相去了解。所以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去观察什么叫做无自性空。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就了解，还早。无自性空，哦，甚深，它可以指向实相的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不要说，哎，我现在了解啊，原来一切法，什么叫无？什么叫一切法空？一切法空就是说，一切法就是因缘所生法。所以一切法为什么是空？一切法就是因缘所生法。那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，为什么是空呢？哦。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它就不是自由自成的，所以它就是自由自成，就是自性，不是自由自成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。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就理解什么叫做无自性空，它还早。那是在名相上的理解，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去观察，一再一再的思维，在观察思维当中，就要去面对我们的实在感。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，没有实在性的，去面对我们的实在感。渐渐的，我们对那个无自性空，会渐渐的去理解它。那还是说深得慧、闻慧哦，啊，思慧、修慧，等到现证慧就见证了，见证了。所以这里我们都要非常小心哦，非常小心。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知道了，所以入涅槃，涅槃不是断灭，那是超越。什么叫超越？也在这里理解了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它是没有自信的，没有自信的就没有它的实在性，没有它，我们就是因为实在性，我们才会执取它，才执取它，一执取它，我见无碍，是吧？一执取它，一切的烦恼都来了。哎，这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不能超越了，不执取它了，超越是超越相，超越相。不是断灭，是超越相。这个都要从这里去理解，什么叫做涅槃，什么叫做超越，到这种具体实相。如果不从这边去理解啊，你再怎么样修殿，你再怎么样都有境界，再怎么样都有境界，都是跟自性见相应的去解释它。所以不要玄想，不要幻想了。再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了，还是老老实实的从缘起法，缘起法相是我们最亲切最能够知道的，从缘起法相去观察它，原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那要观察观察，好去理解它啊，原来是一切是因缘所生法，因跟果之间实在是不一不异，这么样的如幻的幻现，哦，原来这样的，原来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实在性，我就是因为实在感在扒着它不放，所以我才不能够超越。我一放下了，没有实在性，所以我那个才是那个超越。所以超越不是断灭，不是否定那个相。所以我们常说一切法空有没有破坏一切法相？没有，而是超越它。那在平常我们就这样去观察了。所以这样我们怎么会对于涅槃到底是什么还在一直一直要去闲想它，一直要去了解它，这样我们才怎么会一直在问什么叫超越，超越那到底是什么，又在闲想了，那想不到的啦，还是一个刚才我们这样说法了，缘起法相去了解，缘起法的让我们那个实在感去了解，无自性空面对我们的实在感，超越在实在感的消除放下那一部分，所以空寂性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，只是超越它了。所以对于什么叫超越啊，要去最极恭敬。什么叫空？因为只有空才能真的超越。这希望我们要各位。听熟了之后，千万不要、哦、不要就这样有就这样，觉得不尊重了。各位刚开始听会很高兴哦，我相信各位刚开始听的时候是非常高兴。观察自己现在有没有那么高兴了、哦？观察它了，观察了，好像哎，如果没有那么高兴的时候，你怎么用它？你怎么亲近它？还没办法的。所以听到这话，一定要观察，一定要去思维。那才有一次一次的体会，那才会一次一次的更高兴，那才会日日新，是吗？日新，温故知新，那才有可能哦。否则这么好的法，久了就乏味了啊，那真是哦，就非常可惜了。那真是我就要闭门思过。所以对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我们千万要警觉咯，要警觉，一定要让它更深刻，或者久了就疲乏了，就疲乏。好，讲到这个地方有就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大小就要分钟了。这前面这个都还是可以说是复习了，复习就是涅槃之一般意义来做这些复习。但是到了这里了，哎，大小就要分钟了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第四节主要的涅槃之深究，深究这一部分就要谈到这一部分，深究这一部分就会谈到大小圣之间的不同的地方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